七哆隆咚锵，我们来到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个叫什么？人人人骨团。
真正人人人骨团。这个字哦，三个人叠做一伙。
嗨。
所以其实本来的读法应该叫做众嘛。
对，
众人的事，所以众、这是一个不只要出名的所在，叫做众集坊啊。阿瑞，你带我来这是要
做下去？
做下去，我感觉做实施
哦。
因为看到一堆果，
哦，庙内底的庙会
各
上升啊，
果就上多。
哎，所以还是让我们的是
这个果还很明显不一样，所以这样、拜托阿瑞亚的介绍，这个美女通常都是要由阿瑞亚来介绍出场的。
当然嘛，物以类聚咯，所以我们就不多说，请我们的琳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大马二十四节令鼓，哎。
对，大家好，我是那个众集坊的小林，就是大家也可以叫我琳达。然后，刚刚那个艾瑞亚有介绍到说，我们这个是二十四节令鼓，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就华人的文化遗产，而且它是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被他们登记成他们的国家的一个遗产了，这样子。对，然后它是由就是两个创办人，也是算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是陈辉崇跟就是陈在潘老师。然后刚好他们其实是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文学家，他们成立的时候 也是因为跟台湾其实有一点渊源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不是看到就是台湾的诗人向阳老师，就是他出了一本书叫做四季、对、对，四季其实里面就是在讲的就是台湾的二十四节气的部分、就是里面书写的都是台湾的二十四节气的四季这样子、对，也因着了这件事情，所以才有了就是二十四节令鼓的产生。
所以二十四节令鼓它并不是需要二十四颗鼓一起表演，
其实传统来说的话是，它在马来西亚来说的话，它是有二十四个鼓手，有一个传统是它的要用广东丝鼓，然后上面一定要有书法科被刻的就是二十四节气的两个字，然后整个就是要整整齐齐的摆在就是舞台上面，就是你连一点歪都不行，所以就是要二十四个鼓手都一定要排得很整齐，而且他们的动作，为什么很多人说马来西亚又没有节气又没有四季那为什么他要怎么样呈现？可是其实他们就是依循着算是古人的农人的一个智慧去创造了出来他们的传统的节气、像是他们会有收割的动作、对，就是把两个鼓棒然后插在那个鼓上这样、插秧的动作，还有收割是拿镰刀然后鼓棒跟对着鼓棒这样子收割，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好酷哦，
这种小朋友一定很想来玩吧、
一定啊，但是实在是有比较苦，一次要到24粒。我们出场7粒叫做七星鼓、
不一样，
5粒叫五星鼓，三粒有三彩。
哎，可是有没有分大小颗啊？比如说大雪就比较大颗，小雪就比较小颗。
这要问琳达、对不对？
真的是没有，他们一定。我们主要固定的话，都还是会用18尺的广东丝鼓为主，这样子，这是算是比较标准的啦。对，主要是会用黑红这样子的一个配色来去表达，就是节令鼓的这样子。
我们应该先说，在台湾要成立这样一个打击乐团，
对，
第一理想性要很够，它一定有它的特殊性。第一，它的存活会很辛苦，你一定要经常性的表演或者是支持。那么乐团到现在，从在台湾成立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那这段期间里面，陆陆续续都有参与一些表演活动跟表演项目吗？
我们算是如果算要讲开源来说的话，我们算是10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有一个创办人就是陈文天先生，他就是来台湾读书。可是那时候很有趣的故事是，他其实来台湾就想说啊，大家每个来台湾就4年你就回去了啊，
对，
然后怎么
通常是啊，
不会想说要久待，就是想说哇，我就是要回去，因为他其实在马来西亚那时候就是加入了一个职业的，就是鼓团是首席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他也是经过了挣扎之后，就想说来台湾读书，然后来台中读书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对鼓棒放到行李箱，可是他完全没有什么想法，就觉得说反正带着，可能有机会我再来打好了，
有鼓就敲，
对，有鼓就敲这样子。然后结果一来， 第二年手就痒了、对，妈妈就跟他讲说，你去的时候千万不能给我打鼓哦，你就要好好读书哦。然后他就拿着那一对鼓棒，就是我们在那个台中教育大学就创立了一个叫做响鼓社的社团、然后那时候其实想要传递的，为什么用响这件事情，就是想要讲的就是故乡之音这样子、对。然后我们重疾坊其实算是在就是毕业之后，我们这一群社团的人还想要继续打鼓、之后才会有了就是重疾坊的就是呈现，这其实也算是就是我们创办人的一个毕业制作的一个延伸，因为我们是用文化创意产业，是我们的就是系所，然后他用毕业制作，然后去延伸出来，就是我们才继续有了这个梦想。对，然后这个梦想来说的话，其实在时间上刚刚主持人有说到，其实很不容易，因为我们集结到一刚开始大家是因为着热忱，然后我们在推广上面的时候、其实是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表演，大家就问我们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打二十四节令鼓，
是
那这个是明明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文化，或者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就是他可以打自己有的文化阵头或者是什么战鼓这些文化、为什么一定要打就是马来西亚的文化。后来我们就想着说，对，这其实就点醒我们，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呈现节令鼓这件事情，因为在于我们没办法把它的表演的形态去做一个就是完全复制嘛，因为真的你知道台湾，你要刚刚有说到要找到二十四个人其实是非常难的，
就是节令来到台湾、中国大陆跟马来西亚也都不一样，
对、
所以
那个
表演性质会
有
很大的差异性。我跟你们另外一个好奇的，
对，
我相信陈老师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的时候、他的那一对鼓棒，
对，
李伦雄应该是爵士鼓鼓棒吧？
不是，
你真的拿大鼓的鼓棒来吗？
真的，
打面棍那个，
对，
它很特殊的，因为
石鼓的鼓棒，
就算真的没有鼓可以敲，你至少可以擀擀面来吃啊。
没有，一般来说不太会有年轻人带着这种大鼓棒出门。
对，
他有预谋，
他就是有预谋，他就是已经想着，因为像我们那时候去到可能哪一个学校有一个鼓，他就去敲一下，然后有个哪一个鼓就敲一下，
什么还随身携带啊，就像双节棍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鼓手其实背包里面都会有一对鼓棒，
太酷了。
对，
马来西亚的鼓神陈老师来到了台湾之后，他对台湾的鼓适应上有困难吗？因为制作的方法跟崩那个鼓皮的那个程度都会略有差异啊。每一个鼓其实都有他自己的灵魂跟生命，
个性
那不对，那真的是得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他的一个特性。来到这边，他水土服吗？
其实非常符合。对、对，因为
丁西洋台湾
不是对嘛，所以刚刚会说他应该是台湾的咯。
对，他就很适合台湾，因为在台湾来说的话，其实感受得到，就是刚有说到马来西亚是没有四季这件事情，
对，只有干跟湿嘛，
对，只有干跟湿，对，然后所以就会变成说，他来到台湾之后，发现他更会注意台湾的一个节气的变化，像是我们、其实我们最近也是在研究的台湾的一些习俗，怎么样去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古法里面这件事情。因为刚刚有说到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台湾人要打二十四节令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也省思了这件事，我们就开始溯源，就是找出节令鼓的这个一个源头。因为很多人就说大家听过二十四节气鼓，像是很多人也会听到以为就是啊，你们这是节气鼓，可是其实创办人想要表达的事情是节令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要节气加上时令，他要表达的事情说是每一个人他可能在某个时节然后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他融入的是一个比较偏向于在地的这件事情，
很生活的，
对，生活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就套路到了我们怎么样的在台湾去做一个生根，也是因为我们像我们去每一间学校或者是去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融入了在地的特色，我们一刚开始都会先去做一个事情，就是田野调查，我们就先去问说这边有什么样的曲目，或者这边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融入到我们的曲目当中，所以就算我们没办法表现出来二十四节气，可是我们把它的这个精神、我们去把它在于我们的推广上面、对，这算是我们在台湾的一个形式，也是我们想要传达的一个精神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花了不少的时间在传承，在帮台湾的这些新生代甚至是同学在进入这样一个敲击二十四节令鼓的一个概念里面。那么目前为止，刚刚 Linda 提到说我们有花了很多的时间也去做了一些田野调查，所以也编了蛮多的曲目、
对，其实算是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在算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去到了水里这个地方，
好地方，
对，我们就遇到，其实算是我们一刚开始也是以教学的角色，就是像跟去其他的地方一样啊，就会先去做一些田野调查什么等等的，然后他们那边其实就有发展出一陶谷团，然后那时候陶谷团的时候就遇到了就是水里蛇窑的，就是林国荣那个董事长，然后他就有说到，其实就听到他分享的一个故事，才让我们一直待到水里待了这个第六年的时间，因为他就有讲到说以前那个陶缸还有就是的时候，他会拿一颗石头或者是 木棍，然后商人呢他就会去到就是水里顶坎社区这个地方去敲，然后后来去拿石头，
叮叮，
对对对对，就是看品质好不好，如果好的话就会发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声音，所以以前整个其实顶坎社区有八座的窑厂，像现在其实只是看到你的水里蛇窑嘛，然后其实有整个八座窑厂，所以只要一经过那个山城的时候都会听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声音，
就跟选西瓜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其实很多人说
是没错，是好的东西。不过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在当时那个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充满文化气息跟感动的一个乡镇，
很热闹。
对啊，但现在今晚因为连那个窑都已经少了，
对，
而且这样子检查品质好像也不太有人再去用机。
对，现在就是用比较精准的方式这样子。
那刚刚有听说这样的一个节令鼓，我还以为他年纪很大了，结果刚才发现只有33岁耶，为什么呢？
对，他其实算是节令鼓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他其实是跟着像你会看到战鼓或者是太鼓，他们很多都是因为祭典，就是可能有什么样的神然后去衍生出来的一个文化。
对，
而节令鼓很不一样的是，因为节令鼓是因为那时候两位创办人他们在那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宽楼独中，就是要办一个中秋晚会，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哦，那我们要创作出这个表演，一个很特殊的表演，那我们是不是先拿9颗鼓？所以其实在原来的时候其实只有9颗、然后9颗鼓之后，然后再是他们要9个人，所以那时候他就取名一个叫做95这样子的一个，
我以为要叫九皇爷，
不是九皇爷，
马来西亚跟台湾宗
教信人家95加满就好了啦，
最不一样的就是九皇爷，
对对对对，
而且那个北斗七星加左辅右弼
Too much。
那后来这样子就9颗鼓下去就做
了，对，就95之后他们就是开始有了一套雏形，那时候创办人还画了一张图，节令鼓的鼓手要穿的什么样的衣服，所以那时候其实一刚开始只是95的一个这样子一个表演形式，后来是开始就想说，刚刚有介绍到他看到的这一本书加上的节气，上面加上的节气的字啊，科贝书法科贝这件事情，才有了24节令鼓的这样的一个产生，所以其实跟台湾的渊源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浓厚的，然后又加上了有一些农人的一些故事，才有创造出后面的这个33年的一个文化的延续。
从现在听下来，它至少跟台湾传统庙会里面的几挂锅顶，它一定有几个不同的面向跟差异。除了打鼓之外，红阿仙爱水，那个顶头顶谁爱摆和进卡。就是你的阵型要摆的正确，
摆不一样要摆正，
而且它应该也会有一些肢体甚至是舞蹈的元素融入在里面，
对，
所以它不只是听觉，也是视觉上面的一个整个的整合的一种表演形态，
就是阿兵如果要来争取应征的水龙刷下来，
第一个红心就有神，就这个形怕根就怕尾，所以它并不容易，所以陈老师他自己所学不是只有鼓而已呢，它整个视觉呈现它都必须是考量在里头。
对，其实节令鼓来说，后来发展一刚开始就有说到它是以比较偏向于传统的花式，是以农耕这样子一个动作，可是也有说到它是跟着不是传统的祭典啊，它是节庆这样子一个产生的生的，还有它是融入了一些在地的一个文化，所以其实在于表现上面，其实我们就分成了身体心灵还有是那个技术这件事情，然后你在看整套表演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点剧场的成分 在里面，所以你看到他的尸体，像我们在水里做的比较多的曲目，就会有看到一些师傅在就是磨那个动作，然后就是我们用鼓手的旋转这件事情来去做一个表达，然后再来是我们在于节奏上面呢来说的话，会是以一个生活上面的去一个转换，像是我们走过了什么样的桥，然后去把它那个声音去可能上岸的一个鹊桥或是等等的去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曲目当中，所以其实我们是用鼓来说这个故事，而不是单单的是说我们只是做一个表演，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偏向于说我们怎么把生活上面去融入到艺术，又从艺术去融入到生活这件事情。
所以琳达刚刚提到了说，绝大多数的鼓确实没有错，因为庙会或因为特殊的一个祭典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表演形态。可是听起来二十四节令鼓它是很符合我们现在常讲的庶民，是踩在土地上，是有地气的。
对，
所以这个东西的发展下去应该就会很多样。我曾经在农村里面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在表演那个铃鼓啊，
我还以为你说什么当钉啊，什么拢全部
来
黑穿，
真的拿当钉啊出来也是一件很有趣，只要你把音准调好，
对，
它会融入很多在地的文化。就比方说 Linda 去到了水里，他就会去采集水里当地的一些故事跟情节，把它融入在这样的表演里面，它会让整个表演听起来看起来都会很有生命力。所以陈老师在连编曲到田野调查这段时间，他应该会花很多的心思呢。
对，因为我们算是之后的每一年的暑假其实都到了水里，就是这或者是我们要编曲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待了非常久时间，我们会去做到的事情是不是单单编曲而已，是去收集在地的一些声音跟故事，还有一些就是色彩啊这些的话，是我们前期在做一些编曲的时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对，然后我们才在水里的话也有做一些艺演上面的呈现，对，然后刚刚有说到就是节令鼓是从就是节庆而生的这件事情是也影响着到我们后面跟水里之间的关系。我们因为表演艺术你进到了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是你很多的鼓手或是很多的表演者他都是站在就是舞台上面，
是，
可是你跟舞台跟观众一定都会有一个距离，可是你要怎么样跟观众有更好的互动，就是你要走下舞台去跟民众去做一个更接近的产生，所以我们就跟水里来说的话，我们是以表演艺术这件事情去进论到接近在地这件事，然后所以我们才后来有跟水里才合作的摇神祭这件事情，我们变成一个文化节庆，这也是我们循着节令鼓的一个根，然后去在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来说的话去做一些延伸这样子，
所以不只是阿边嘎绿带的旅游都在做客制化不同的行旅，我们连打鼓也可以做各种各地的在地的当季的表现，
那种共构就共构，那旅游的共构哈，那个鼓棒拿起来能敲，他愿意敲就好。
而且跟观众的互动，就是鼓棒还不小心飞出去，然后请观众帮忙捡回来，
还要花式，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么大的鼓哈，每次表演都是扛这么大的鼓，还是已经有演变出不同的敲击的面向。比方说，我们以前对鼓的概念都是木板嘛，
对，
现在好像可以改成陶钢，
对。因为其实我们去到了水里蛇窑之后，一刚开始我们其实就是以教学者的角色，然后后来开始就是去收集在地的声音啊，这些变成表演者，可是就是到了后来我们觉得说因为我们走下舞台之后我们可以用表演艺术去影响到这整个产业的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一刚开始我们其实有陶鼓这个角色是跟着就是水里蛇窑一起去研发出来，我们就是用鼓身就是 陶的身体，然后跟鼓皮这件事，像去年我们也是跟就是新庄的响人和，就他们两个就是刚好都是算今年算95岁了啦，
对对对，响人和也很久了，
对对，他们其实都是同一个是1927年的时候那个产生的这样子，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把这两大就是百年的一个记忆去把它做一个联合，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打石鼓，然后再配上就是陶的声音，我们希望把就是东方跟东方的美去做一个融合这样子，对，然后可 是我们也在就是水里来说的话，我们去推广到水里的各个小学，我们希望透过就是音乐这件事情让他们找到一些家乡的认同。所以我们不陶鼓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成本会比较高，或者 是就是要搬运来说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才发展出其他的乐器，像是陶琴啊这个，然后也是结合了在地的一些不同的木业的达人啊或者怎样的，一起去完成这个就是表演的形式。所以其实在就是摇神记里面，你也会就之后大家也可以来看到说，我们透过小学生他们自己在讲自己家乡的故事，而且是用自己土地里面衍生出来的。对，其实我们都是把节令鼓的一些意义获取转化一些形式，不再是他们在打的就是可能你一看就知道他打的是节令鼓，或者你一看就知道他打的是一个太鼓，我们希望他反而是内化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去说自己家乡的故事，而且是用音乐的角度去讲的这样子。
那我们今年的摇神祭预计大概是什么时候？
我们预计的话在11月中，就是11月13号这个时间。对，这是目前来说的话，如果疫情没有改变的话，
对，所以先说预计暂定。
对，所以就只能先说预计。
刚好像说陈老师现在还困在马来西亚。
对呀、啊，计划真是赶不上变化。
他一直说，他很想来。我们
现
在、就是、
对啊，我们
现
在有电话，不知道是不是陈老师 call in 进来了。等一下，听一下他的声音，这样。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重疾坊的发展方向，会有什么样比较长远的规划跟想法？
对，其实我们一直来说的话，我们都会希望就是透过我们的教，一刚开始我们会透过我们的教学地这件事情，像是我们在5年前去到的水里，可是我们会从水里或许是我们在这边会变成一个就是有艺术技的产生。对，那在艺术技来说，我们用透过这个水里的艺术技，我们去延伸出来，我们希望可以踏遍各个以我们教学地去发展出来的一个就是台湾的声音。我们希望是用鼓这个文化，然后去说台湾各个地方的故事，最后我们还会回到自己就是鼓手的家乡这件事情。因为像我们现在每一年的员工旅游啊，我们都是会安排，今天可能这次是换我就是
去
桃园，
去
对，然后就是去桃园这个地方，然后去认识，他就开始规划自己的这个地方，然后去认识自己的家乡。对，然后我们会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希望透过了就是教育这件教学这件事情，我们希望怎么样的在各个学校去把它发展出他们自己的特色之外，我们也希望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会开发一些就是有氧击鼓，结合了我们有一个叫做重击18手，然后去做可能跟人跟人，因为每个人你要接触到表演，就是每个人想要接触音乐的方式不同，你不可能都是以表演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进入嘛，他可能也想说我只是想来运动一下，我只是想来放松一下。对，然后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分支的发展，那最终当然是我们希望都是以就是用鼓说故事的行者这样子一个概念来融入到我们自己，我们希望就是去踏遍到各个台湾的不同角度来去说那个用鼓说台湾的故事。
对呀、啊、你看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去别人活腻的地方，好好的做一个深度的落地的行旅，这真的是一个实践者。
你总要在一个地方住到够有聊也够无聊，才会对那个地方产生情感嘛，
是真的。
所以听起来24节令鼓也并不是那么难以亲近。
对，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怎么样来多了解重疾坊？有这个一般人也可以来参加吗？
对，就是我们之后会开放给一般大众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些课程这样子。对，因为其实要接触表演艺术来说的话，很多人是看表演嘛，然后或者是我们要去学校里面教、可是我们就很希望透过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可能我们一刚开始事先以营队的这样的方式、然后之后我们就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就希望可以开一间教室。对、然后是让每个人可以来到一个就是一个定点，然后可以认识到我们就是节令鼓这个文化。
我们遇到青年创业经常会帮爸爸妈妈问你一个问题，你当时决定走上这条路，乃至于陈老师走上这条路，
对，
家里面支持还是反对，有没有遇到阻力？
看起来目前脚骨还在的，
一定会问说、你是要对到探家嘛？
对，
家里人一定会烦恼、这个、
家人总
是
会担心。对，
这个事情你遇到过吗？怎么样来 跟家里面取得妥协，或者家里支持吗？
如果是以我来说的话，家里面是支持的。从我在表演的时候，就现在我比较推剧幕后啦，一刚开始我在大学的时候表演，其实就已经慢慢的就是每一次叫妈妈，妈妈那个我什么时候表演来看，这样子，
妈妈
可
以
来献个花哦。
对，所以就是其实我就觉得要让家人完全了解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反而会让他更支持你。因为如果你他完全不知道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你他反而会担心
说更乱想更担心，
对， 我女儿到底在那边忙什么啊什么之类，怎么没有都没有钱什么之类。可是我们不停的就是要跟家人讲说我们在这边过得有多好，然后就是或者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变成从置业变成一个职业，然后又可能 又怎么样的让自己爸妈都安心。像我们团员来说的话，一个表演艺术你要让全部人都是全职的话要花10年以上的时间，可是我们就是到了今年算去年第6年的时候，我们就让所有的鼓手都变成了一个全职。
哇，
对，所以就是也是透过了前面非常多大家不离不弃，然后很用心在经营。因为像他们除了当鼓手之外，他们还要去学校里面教课，然后有一些行政也是需要兼着做，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都是透过大家一起共同的从零到有这件事情一起去创业完成的。
那对 Linda 来说算是青年返乡就业吗？
我来说的话是没有到返乡，我们算是二地，就是算是我因为我本身是桃园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全部几乎都是因为在台中读书，
对，
所以才在这边就是一起创业，
异乡成故乡，连那个现在来不及回来台湾的，
对，大家其实都算是，因为没有我们其实所有团队里面没有一个是台中人，都是因为这个缘分，就是因为打鼓这件事情，我们才聚在台中，然后才留在台中继续生活，所以其实来说的话，他们也是从一路毕业，他们就直接加入了团队，然后一路走到了现在，也是6、7年的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团队一起成长这样子。
在练鼓到打鼓到开始重疾坊，开始能够走上轨道，可以自己自力营生，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什么事情让你记忆最深刻？
什么事情吗？
除了遇到陈老师
什么事情让我印象最深刻？其实算是离 有些离开的鼓手也不是说
曾经一起走过的伙伴，
对，曾经一起走过的伙伴，其实也不是说难过或是不舍或等等的，因为每个人选择都有不同的路，可是这其实就更让我更坚定，就是我自己为什么想继续走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带着他们可能未完的梦想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要走向表演艺术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到最后的，因为有非常多，因为表演来说的话在需求上面来说的话是最高的嘛，他一定要先生存，或者是你一定要有足够的能力先去照顾到自己的生活，你才可能有才有人会去实现那个表演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对于我来说的话，我会觉得说我想要完成就是大家可能在中途可能没办法跟我们一起走的人可以继续完成这个梦想，然后让他们看到其实这条路是可以走下去的。就连现在就是疫情来说，也一定有很多人会选择放弃，因为大家开始就觉得说现在你看表演艺术就没办法继续走下去，对，停摆这件事情，但还可能会有人选择放弃。可是我会觉得说艺术这条路来说的话是不能就是停下来的，因为 只要有人放弃或有人觉得不好，放弃真的很简单，因为你就只要一个念头说我就去回归我的其他人的上班啊，其他的那个行业就可以了。可是表演艺术要继续走下去的是，他可以看到的是更不一样的就是世界，或者是更不一样的一个就是角度，就是算是我们一刚开始大家想加入的那个热情，就是要站到更好的舞台上，或者是想完成的那个画面，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因，也是因为带着这些人的可能期望或者是期盼， 一直才想要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嗯，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像 Linda 一样，
嗯，
坚持着梦想，
是
我们的世界跟社会才有美丽的机会。嗯，那谢谢 Linda 跟谢谢在马来西亚的陈老师。
那接下来就为我们带来一曲吧。